所以你若是呢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你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最有名的呢，地藏王菩萨。好，请大家请看，我这次跟大家结缘，有地藏菩萨的佛卡，在你的手上都有拿走，啊，没有拿呢，待会可以到下面去拿。这地藏菩萨呢，你可以注意看，地藏菩萨带五方宝冠，右手拿席杖，左手拿摩尼珠。这尊地藏菩萨非常庄严，是我第一尊学佛供的地藏菩萨。好。地藏菩萨呢，他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你常常读地藏经，他发愿呢就说他过去是地藏菩萨，当过婆罗门女。婆罗门女的时候，因为他的爸爸妈啊妈妈呀，常常喜欢呢杀生，而且最喜欢吃螃蟹，然后每一次呢活活的螃蟹丢在油锅里面煮。所以当他妈妈死掉的时候，他很担心，哎呀糟糕，我妈妈一辈子又不相信佛法，又喜欢呢吃这些海鲜，那最后他死呢一定很凄惨。结果他就为他的母亲在清净莲花目如来面前呢供灯念佛，然后呢最后晚上他就做梦了，梦到呢他走到地狱里面去，看到了一个无毒鬼王。无毒鬼王啊，就呢他就问无毒鬼王，我妈妈在哪里？他说你的妈妈呀本来是要堕落在地狱里面的，而且呢要很长的时间，万岁万万岁，他没办法出来的。但是因为啊你的孝心跟做功德啊，你妈妈呢现在已经在天上去了啊，你放心吧，你就回去吧。因为他这样讲以后，结果呢这个婆罗门女就醒了，醒完了以后呢，他看到这个佛菩萨的像，他就很感动，就发愿说，愿我尽未来际生生世世把地狱恶鬼畜生所有的众生都把他度成佛了，我才成佛。这个就是有名的地藏王菩萨。所以地藏菩萨的愿力很大，这值得我们学习了。你要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发过这个愿呢？愿的力量才会推动你生生世世广度众生。接下来看第三，好，第二页的第三，同共发心，这是我常常说的。佛教徒不管你修观音法门、阿弥陀佛法门，你嘴巴虽然念阿弥陀佛，嘴巴念观世音菩萨，你要问问你的心像不像观世音菩萨，你的愿望像不像观世音菩萨，你的行为像不像观音菩萨，你的见解像不像观音菩萨。所以不管你念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啊，阿弥陀佛一切的众生都帮助他，可是我发觉有些莲友，你嘴巴虽然念佛，你也来佛堂共修，可是回到家里碰到朋友要你帮忙的时候，拍谁我不把你，我不认识你，你就不愿意帮助别人。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人家你要想，在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国家，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他今天会到你的面前来请你帮忙，一定都是跟你有缘，只是你没有神通，你不知道，所以你应该真正的去尽心尽力帮助他。好，所以在我们常常念的大悲咒里面说，大悲心陀罗尼经指出说，真正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人，常常问你自己要有大悲心，第一大慈悲心，第二要平等心，第三个要无为心，第四个要无染浊心，第五个要空观心，第六个对三宝跟众生要有恭敬心，第七要有悲下心，第八个要无杂乱心，第九个无见取心，第十个要无上菩提心。好，这十个呢心是告诉我们说，你真正念大悲咒的人呢，心应该是越来越慈悲的，越来越平等，越来越没有执着，看得破放得下，慢慢呢你对一切的众生或越来越恭敬，不但对师父恭敬，对莲友恭敬，对一切的众生都要很恭敬。好，不但对佛教徒要很恭敬，对回教徒也要很恭敬啊，他也是未来佛呀，只是他现在信基督教天主教啊，假如在轮回他一转的时候，搞不好他就变佛教徒咯，搞不好他勇猛精进的时候比你快先成佛啊。所以在佛教徒来讲，对一切的众生都要恭敬。好，请看另外一张我跟大家结缘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是圣十一面观音。好， 在这里呢，我要建议大家，你可以念大悲咒。好，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台湾有编过一个修学大悲观音法的简轨，我到处会去介绍。为什么一般人哦，他不一定有时间修大悲忏，可是说你愿意念大悲神咒也是很好啊。你可以跟这个常住要这个大悲观音的简轨，按照这个简轨，这个简轨是我按十大愿王编的。然后呢，你每天很虔诚的念大悲咒，你可以看这张圣十一面观音，回去把它装复背起来，装框，然后供在家里，早晚点香。那你要念大悲咒的时候呢，你就看着这个佛卡，然后念南无何来达赖多赖耶，南无阿利耶。那你不熟没关系，你可以买 CD 或是录音带，你放着，然后跟着念。念的时候呢，出一点点声音，自己听得到。南无何来达赖多赖耶。咒语是佛菩萨在禅定中放出来的密码。比方说，我们以前啊，现在是打电话很方便啊，大家都有手机。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呢，我们大部分都是什么军人，你看他是打电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不对？所以念咒语啊，其实不要懂意思，你就是呢懂念他的声音。然后呢，这个声音在外国人做测验的时候，当一个人进入这个声音念大悲咒或是念往生咒的时候，他能够让你身心放松，你眼睛看不到。但是呢，他身上会放光，那你呢，透过在心很静的时候听这个声音，入禅定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佛菩萨相通。就像呢，你早上开收音机调频道，有时候你频道调不对，你当然就没声音了，调对了呢，你就可以听得到音乐。同样的说，咒语就是佛菩萨在禅定中的这个所谓的密码。那你呢，常常念常常念，它自然呢就会进入一个很庄严的声音啊。大家跟这个往大悲咒很有缘，就是你要念往生咒也可以，假如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呢可以念21遍或108遍的往生神咒啊，难念诸数。那在净土圣贤录里面，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法门，你可以念啊，可以念往生咒。往生咒呢，一天念108遍，然后呢念300,000遍往生咒。好，我念一段往生咒给你听，我自己念的啊，我自己也修。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地耶哆弥利都婆毗哦弥利都悉耽婆毗哦毗迦兰帝哦弥利都毗迦兰都揭弥尼揭揭那智哆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地耶哆弥利都婆毗哦弥利都悉耽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地耶哆弥利都婆阿弥利多悉耽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你听的感觉怎么样？哦，谢谢谢谢。每个人念都不一样感受，可是我想你听我念一定很庄严。为什么？我除了念之外，我还观想，观想前面呢有一尊阿弥陀佛放金色的光照着你，然后呢所有一切的众生身上都是金色的光，全部坐着莲花，就像跟着阿弥陀佛走，然后到极乐世界去。所以我觉得东亚的佛教徒常常念佛跟念咒，可是缺一个很重要的，要观想。你念大悲咒的时候也应该观想圣十一面观音或千手观音，你可以观想观世音菩萨，不要小小尊，变成两三层楼这么高，然后观音菩萨的嘴巴或阿弥陀的嘴巴会吐金色的光，然后照照你的头顶，穿过你的身体，然后经过的你的内脏一直到脚底，然后你观想所有肮脏的东西通通排出来，像吐肮脏的东西，然后自己呢坐在莲花座上。接下来你还观想你的爸爸妈妈亲朋好友在右手边一个一个的全部都坐着莲花里面，一起合掌跟你一起念大悲咒或念往生咒。 你的左手边观想你最讨厌的人，倒你的会的人，骗你钱的人，然后呢，那你最讨厌他的那个什么，哎，朋友，通通都排一边。那他们呢，也一起合掌，一起来念大悲咒。这个观想力是很重要，观想的力量在西藏佛教是常常被强调的。可是我发觉我们呢，东南亚的佛教徒、佛教北传佛教徒呢，你假如观想的力量常常训练的话呢，你的力量会更强，你念佛的咒语或是念佛的功德力会更强。当然你修任何一个法门真正要功德力呢去度众生的话，起码你要修30万遍、60万遍乃至于100万遍，你力量就会很大，对不对？好，所以希望大家要加上观想。所以请看讲义第二页，你要观想所要条件，第一个就实摄。实摄比如说你观想莲花，用香花灯果烛，你用花来供养。第二个意变，就是由你眼睛来观，脸用你的心观想你的莲花，一朵变三朵，三朵变五朵，变成红无尽，所有的众生堕在莲花上。那你也可以观想你的阿弥陀佛变一尊，然后变成三尊，然后变成五尊，最后变十尊，然后一层一层一层的圆，整个全部的天空全部都是阿弥陀佛，然后全部呢都放光照在你的身上，你的心量有多大，你的愿力有多大，功德力就很大。好，这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再看第三，三无漏学戒定慧。我们学习佛法楞严经里面说要修戒定慧三无漏学。彭熙清老居士在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说，假如有人发了菩提心啊，听到佛法说好，我要成佛度众生，我要赶快行菩萨道，那对于世间在家出家，你所有做的善行都可以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好，比如说你今天在马路上帮过一个老太太，牵她走过去，哎，你很欢喜，你今天念佛了，你今天诵经了，你今天放生了，你今天布施三宝，你做了很多功德，乃至你捐钱去盖医院，做出世间所有一切的功德，你都可以发愿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呢也可以帮助你往生的资粮。很多莲友会觉得说啊，我们要专修一向专念，注意这里的一是你的心地法门，一心一意想要去极乐世界，就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希望你能够去极乐世界，所以发愿是很重要的。好，在这里一般发愿我们都是念所谓西方发愿文啊，今天我们会念西方发愿文。你也可以按照观音简轨里面的有观音回向文，介绍一下，底下有 CD， 有一篇叫莲池大师西方发愿文，非常好。那这以前我有讲过这片 CD， 有缘的莲友呢你可以去拿来结缘。那也建议慧成下次出版的时候可以加上汉语拼音，好不好？这样的话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接下来看第三，解行要相应。佛教徒学佛，他不是单单只是来求消灾跟免难的。你呢，除了来佛门里面学拜佛、礼佛，你还要多听经、多闻法。你要知道正确的正知正见很重要。当然，这有一个问题咯，你就会说啊，师父，那我们在巴旦岛很难听到师父讲经啊。有啊，释出法师在这边会弘法啊，其他的呢，这个法师也都会来弘法啊。现在呢，虽然呢是这个善知识很难遇，但是现在很多 CD 啦，还有 DVD 啦、 VCD 啦都很好，所以希望莲友你在家里也要常常听经，道场里也有听经，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佛教告诉你要闻思修，第一个你要听闻善知识的教法，常常要听经讲经，听法师讲经，讲经不是只有听一遍而已，你要多听几遍，因为不同的时间你有不同的体会，就像在学校一样，你要常常听老师上课，你才知道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第二个，要常常去自己想一想，佛法讲人生无常，生命很殊胜，然后呢常常想我怎么样去帮助别人， 第三个要实修，就是你要好好的诵经念佛，这样子你才能够得到利益。所以在普贤行愿品说，真正发心行菩萨道的人啊，念念呢都应该不要相续，念念相续没有间断，贡献你身与意的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尽心尽力去帮助众生，从来都不有中断。在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哈，我知道在巴淡岛这边啊，有很多莲友可能刚开始是学道教的，也有学一贯道的，后来慢慢学佛，当然这是你的因缘，可是要鼓励大家，这是很好，但是假如你正式作为皈依三宝弟子的话呢，你应该以三宝为你生命的依归。我自己虽然出家了，可是我的爸爸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当时我要出家的时候他很不服气，因为他觉得呢，他希望我做点传师，好，因为我也会讲经，他希望我去呢所谓的光宗耀祖光大门楣做点传师。但我爸爸这边子他也做了很多善事，造桥铺路啊，施米啊，对不对？可是呢，嘿，他常常啊脾气不太好，我执很重，所以我就说，你对这么多的众生，可是你自己还是我啊，很强啊，对不对？我要出家的时候我就跟他辩论，我说如果输我的话你就让我出家，如果呢我输了呢我就回去做一贯道点传师。当然我跟他辩硬，我辩赢了，因为佛法讲无嘛。好，我讲这个例子是告诉你，有些莲友他是生生世世先修道教，道教修福修慧造桥铺路做善事，可是他真正不一定可以听到真正纯正的佛法，可能修到某一世他才会由道教转入变成佛门。有些莲友他是生生世世专门修一贯道，那也没有关系，他拜观世音菩萨，可是你要知道在观音菩萨的角度呢，他是平等的大悲心的啊，他是呢道教徒、佛教徒、一贯道徒乃至于非佛教徒，只要你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他都度你的，这是要值得我们学的，他有平等的大悲心。但是有些莲友哪一世才会真正的进入啊正确的佛教徒不一定，每一个人的缘不同。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哈，很多人都喜欢呢看三世因果，甚至呢有些呢佛不是佛教徒，台湾也很流行哈，甚至呢去嫁鸡扶鸾，对不对啊，去卜卦，然后去听一听说啊神明给我一些启示，其实有一些不一定正确。举一个例子哈，在西方阙子里面呢，他曾经有一个故事说，西方阙子是讲觉明妙行菩萨，这个菩萨从极乐世界来的。那有一天呢，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大家知道有很多白莲教，白莲教里面呢平常呢他们呢也有修行，但是呢他们也供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在那个当地里面他们就很喜欢嫁鸡扶鸾。那有一天呢他们就说啊、哦、观音菩萨来了，观音菩萨来，就跳档啊，跳一跳跳跳，就坐下来以后呢，那很多人就有问题啊，就问啊说，哎呀菩萨啊，我今天呢我家里很苦啊，你告诉我怎么发财啊。另外一个呢就问说，菩萨啊，我家里谁生病啦、啊、得了癌症怎么办啊。好，那个菩萨呢就很慈悲的就把他开示，开示完了以后他就走了。第二天呢他又来了，诶，他们呢这群人呢、啊、就觉得很灵呢、啊，因为有求必应了 结果呢这个在乡下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甚至几千人几万人大家来参加法会。结果有一天呢又法会开始了，又有一个跳档跳一跳，结果呢菩萨就来了，来了讲了以后，善哉善哉，大家好，我今天是来最后一次哦。大家听了奇怪，诶，菩萨你不是要常常来吗？他说不，我今天来了以后就永远不再来了。结果这时候呢他就为什么，他说啊，你们这些所有的人在会的听经的人啊，过去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啊在很久很久以前魏晋南北朝梁朝的时候，梁武帝天监六年的时候呢，我就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人通通啊都是轮回的。他说当时呢我跟你们是好朋友，在一个村庄里面大家都是一起修行人，结果我们也修道教也修佛教， 然后呢，我们也做了很多善事。可是那时候呢，我已经出家了，出家在北魏的东都静音寺，他还说出这个寺庙的名字。他说呢，我呢就呢在那边修行。结果我有最好的八个朋友，就是你们在座的几位，他就点他的名字，就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你们这七个跟我是好朋友。那我们那时候呢，大家都要修行，结果呢，因为兵荒马乱的关系呢，有些人就去修道教，有人修一贯道，有些人就变成嫁鸡扶鸾的。那我呢，我是出家人，后来我修行，结果呢，我很认真的念佛，结果我就在魏晋南北朝梁朝的时候，我往生了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阿弥陀佛给我名字叫觉迷妙行菩萨，说呢，我因为跟你们有缘，所以我诚愿再来广度众生。但是他说，听好，前几天我跟你讲，我是佛某某佛菩萨再来的，那是方便说，不是真的。因为我不这样讲的话，你们就以为我是鬼啊，那我一来你们不就通通跑光了吗？对不对？他就讲了一个很重要，他说佛菩萨是不会用嫁鸡扶鸾度众生的。听好，这一次呢，我只是破例，因为我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答应我。他说真正的佛菩萨呢，是不用这样度众生的。我今天跟你讲完以后，我永远就不会再来，希望你们有问题赶快问。哇，大家一听了以后就吓了一跳。那有人问你说，那我念佛要怎么念到一心不乱？我们有人说，那我家里有灾难怎么办？有人呢，就很多人，他那天他待了很久，对不对？就满大家的愿。最后呢，他就跟他讲，来，大家一起请合掌，跟我一起念阿弥陀佛。那这个觉迷妙明菩萨一念阿弥陀佛呢，立刻在天空当中啊，西方三圣就现前了。然后阿弥陀佛放光，观音世智也放光，莲池海会佛菩萨呢，全部让大家看到，大家就相信啊，真正有极乐世界。后来妙音菩萨就对着他七个好朋友说，你们好好修吧，因缘成熟的时候，我就跟阿弥陀佛来接你。那在座的所有的人呢，将来有缘我们也会在极乐世界见。他就走了。这个故事是真的，在西方确子里。我讲这个例子告诉各位的意思说，学佛你除了学佛之外要读经论。现在我到很多很多的地方，遇到很多很多的莲友来，有问题都问我，常常会跟我说，诶，师父你知道吗，观音菩萨给我托梦呢，你知道吗师父哦，常常我一打坐，观音菩萨就跟我嘟嘟嘟讲这个，嘟嘟嘟讲那个，其实有很多是假的。假如你不研究经论，你怎么知道真跟假呢？有时候你若真的念十万遍大悲神咒，或你专心的念大悲神咒，或念观音菩萨，在梦中有时候梦到佛菩萨是真的，但有些是幻境。所以你一定要深入经论啊，不论在家居士要深入，出家法师也要深入经论，你才能够判断真假。听好，刚才呢觉迷妙行菩萨就说，过去现在诸佛绝对不会用嫁鸡扶鸾来度众生的。假如嫁鸡扶鸾度众生，请问阿弥陀佛千百亿化身，他就每一个人都化到你头顶上，你就一直跳一直跳就好了嘛。你有问题就抬头一问，哎，阿弥陀佛有什么事，对不对？那也不用三宝啦，也不用出家人啦，也不用佛像啊，也不用盖寺庙啊。难道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他千百亿化身，他有神通力啊，观音菩萨有大悲神咒，他不会在你们每一个人头顶都画一尊吗？所以佛教徒啊，头脑要想一想，所以深入经论是很重要的。佛教我们要依戒定慧闻思修去修，所以听好，正信的佛教徒不可以去参加嫁鸡扶鸾的。其实那些有些大部分都是啊，天地的鬼神，有些鬼神是善神，也有恶神。当然他不会讲他自己是鬼神，他都会讲啊，我是南海古佛观世音来的。其实大部分都不一定真的啊。希望各位莲友你要判断，佛教徒要有智慧。那你会说，师父哎呀呀，你知道吗，他们好灵的了，会知道三世因果。其实他知道了还是不能改变业力啊，对不对？就算他知道你啊，把你算出来过去是现在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还是要好好修行，修戒定会改变你的业力啊。所以你去看那个神通的啦，灵媒的啦，嫁鸡扶鸾的，你要知道，对不对？万一你遇到不好的话，那你还会走错路啊。那你万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怎么办呢？乃至于呢，被人家骗财骗色呢，那怎么办呢？你要很谨慎的哈。 所以佛教徒除了好好修行之外，你必须要深入经论，要了解文思修界定慧。好，请看第二页最后一行，般若为导，净土为归。好，接下来介绍净土宗。请看第三页，标题是说真俗二谛圆融无碍，也会介绍净土法门的殊胜。好，沈善真老居士他在一部的报恩论里面写说，净土宗是非常殊胜的，因为呢他不用让你离开佛法而一样可以行世间法，也不用呢要你把世间的工作全部放下，真正出家修行而才能够真正证到佛法。当然在家出家是个人的缘不同，但这一段最主要告诉你说，真正念阿弥陀佛净土宗它是很殊胜的，它不用你抛开工作，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念阿弥陀佛。比如说老太太或是很多在家女居士，你拖地的时候你就可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等公车的时候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比如等 ferry 啊，等船，无聊的时候你就念阿弥陀佛啊，等车的时候你也念佛啊，在那个超级市场啊买菜啊，等人的时候你也可以念阿弥陀佛啊，也可以念观世音菩萨。所以念佛法门是真的真的很好，我自己也修念佛法门。那很多莲友说，哎呀师父啊，哇，等我老一点再念吧，我现在很忙啊，要做工啊，这个想法不太对。明天呢你还活着在不在你不知道啊，知道吗？比如说今天晚上睡觉，你明天还会起来吗？不一定呢，很多人呢一睡觉就走咯。所以在净土中有一个方法，教各位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心里默念阿弥陀佛，然后观想你床呢有四个角落，四朵莲花，有青色的莲花、白色莲花、红色的莲花，然后金黄色的莲花，你呢躺在金黄色的莲花里面，你躺着右卧睡觉，然后坐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万一你没起来你就求生极乐世界吧，对不对？那你第二天若起来以后呢，诶又很好啊，我今天又多一天啊，很高兴啊，我继续行菩萨道啊，帮助众生啊。这是净土中的所谓的睡觉的时候怎么样观想，你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很好，这样子你晚上睡得会很好。第二个，你不容易做噩梦。第三个，精神体力会很好，对不对？所以，因为你没有福报，所以你世间会很苦。但是假如你在做工，在做事情，常常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帮助别人的话，因为你有福报，你慢慢有福报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听经，来共修，来做义工，帮助别人。所以有时候好跟不好只是在你一念之间而已。有很多莲友啊常常跟我说，哎呀师父啊，我也真倒霉，最近三个月呢都没工作。我说那很好，可以好好念阿弥陀佛。你平常不是没时间念吗？你现在没有工作你应该很高兴啊，反正你又饿不死，对不对？你就好好在家里念阿弥陀佛啊，诵经啊，你不是好好修行吗？真的，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台湾就有认识一个莲友，他哦就是做水电的，然后呢他真的是跟我有很有缘，事实上他年龄比我大，我在想我过去跟他非常非常有缘，他看到我就像小朋友一样，我讲什么他就听，他真的他年龄事实上比我大，可以做我叔叔了这样。然后呢他在听我讲入菩萨行论，西藏的入菩萨行论，他读书读的不多，他是小学，可是哦他是做水电的，他们你知道在台湾经济不景，包水电工啊，一包就三个月嘛，对不对？他做完三个月以后就没工作了，啊，每次呢没有工作呢来看我就很苦恼。我说很好啊，没工作不是很好吗？你就可以好好念佛嘛。就他很有善根，他听我讲完入菩萨行以后，他发心念100万遍六字大明咒，就是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对，今天放给大家听，我有唱 CD， 他真的很庄严。然后呢他就很虔诚，在家里念，他一天都念一两万声，他做工的时候还是在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对，他边念边唱，然后大家比如他大太阳啊，在做水电工啊，人家都常常生烦恼，他越做越高兴。 因为他边念的时候他边做啊，不能念的话就小声自己念这样子。他每次回来精神都很好，念得红光满面的。结果呢念了三个月以后呢，哎，又没工作了。然后他就会有怀疑，师父是不是佛菩萨没有保佑你？我说佛菩萨看你太辛苦，给你休息一个月不是很好吗？哎，他想一想，对哈、哦，他说那我呢？我说你继续念吧，他就继续念20万遍、30万遍，现在念到50万遍，真的念得红光满面的。他以前病痛非常多、哦，又喝酒啊，又抽烟啊，他现在这些习惯都没有了，真的他很欢喜。就有一次呢，做完三个月以后，我说你又没工作，对不对？啊，对。他说那你要不要寺庙来发心呢？当时我狮头山圆光寺啊，那个电灯啊已经很旧，我们狮头山是108年的古刹，很多电灯啊，因为现在电力都要升级 update， 所以呢我就说那你要不要来发心好不好，帮我们把寺庙所有的灯管啊，然后呢这个电线啊通通换。他很高兴，他说好，师父我全部供养寺庙。就他找了另外一个佛教徒，一个非佛教徒，三个人就到我们寺庙住三天，我们吃住免费供养他。他就很高兴，他做的时候还是念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他们说我们都可以听到他很快乐的声音。结果做完三天以后呢，第二天三天完了嘛、哦、我就跟他喝喝茶，结果呢第二天他就打电话，师父我有三个工作等着我、欸，我就跟他说你真的很有福报，其实佛菩萨很护念你，苦不一定是坏事，知道吗？没有工作很好啊，可以好好诵经，可以念佛啊，对不对？所以他自己很有善根啊，你要准备念100万遍六字大明咒，回向给一切的众生。虽然他只有小学毕业，可他心很善良，也因为他这样以后他们家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我希望啊，把大脑的莲友，你很有善根，你没有福报应该精进，对不对？好，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告诉你，佛法不离开世间法，你世间法越精进利益人，你越精进的用功修持，你世间会越顺利的，你会遇到的善人会越来越多，遇到恶缘你也不要难过，你就说该还的就还人家，还了你就很欢喜。所以六祖坛经就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就真正佛法是在世间觉悟的，他不用要叫你说丢掉工作然后呢你就去深山修行，当然这样是很好，不过现在在家人不容易这样，出家的师父现在也很辛苦啊，对不对？所以我像我出家15年，我从来都没有周休二日过呢，你们礼拜六还礼拜天还可以有到处去玩呢，对不对？所以现在在家出家这个时代都很辛苦，你应该想我有一天帮助别人我就很欢喜，我有一天能够念佛诵经可以护持三宝我都要很感恩。最后印光大师说，在要叫我们一个诸恶莫作，就所有的坏事都不可以做，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这个帮助别人，要相信因果报应跟六道轮回。另外你真正为了了生脱死，你要发无上的菩提心而信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在这一生都会结束的，世间人没有学佛的人都会很怕讲死，其实死亡没什么好怕，死亡啊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但是一般的莲友，尤其没有听经又没有念佛的人，他会怕死。为什么？第一，他死了以后不知道去哪里。好，待会我后面还会讲黑暗中要能念佛，所以他不知道死了要去哪里，所以他对啊，人生了去哪，从哪里来他不知道，死了要去哪里不知道，然后呢又放不下自己的家，又放不下自己的财产，所以在那时候呢他心是非常非常乱的。所以死亡并不可怕，你应该呢发心啊了生脱死。那最殊胜的呢是应该呢像这个净土宗庐山东林念佛堂慧远大师，他曾经呢在中国大陆建了一个第一代净土宗祖师的念佛堂，他当时要求很严格，有123个人啊成立念佛堂。那这些莲友呢在家出家都有，一起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那呢在这里面有一个居士叫刘宜明居士，他修行修得很好，有一天呢他就呢念念呢在梦中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告诉他，刘居士3天以后几点几分我来接你了。 结果他做了这个梦，他就很高兴。那他呢就很感谢慧远大师，就过去顶礼师父，就说师父谢谢你教我，我学佛，可是阿弥陀佛通知哦，我已经得到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签证了，我要走啦。对对，三天以后就走，而且阿弥陀佛告诉他中午12点来接他。那当然呢，这个慧眼大师很高兴，就说好，那三天以后我们大家助念帮你送你去极乐世界。然后呢这时候他还发愿，他们呢说先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将来要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他。他们这个团体这个 group 123个人都发这个愿，每一天发愿呢去极乐世界，说好的谁先去极乐世界到时候呢一定要来这个通知他。这时候呢他们就助念，然后就开始念佛，刘居士就万缘放下念佛念念念，然后呢他每天吃的很少，然后礼佛拜佛很专注。到了三天以后中午大家帮他念佛，然后在上供结束的时候敲钟的时候呢，咚的一声呢极乐世界就现前了。然后呢大家呢全部的人都看到呢阿弥陀佛接引他，就像你这张看到的极乐世界图，哎，你手上可以看得到临终接引图，这是其中的一幅，非常的庄严。中间呢阿弥陀佛左手拿着莲花，右手拿着这个伸着很长的手臂来接引他。右边你看到这张图是极乐世界接引图，右边是观世音菩萨，左边是大势至菩萨。在佛经里写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是长得一模一样庄严的，只有差别观世音菩萨在头顶呢是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他的头顶是一个宝瓶，是让他们两个长得是一模一样。所以各位莲友可以告诉你，有时候你看到是观世音菩萨其实也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啊，两个长得一样。那这时候呢那个阿弥陀佛就告诉就来接引刘居士，然后所有呢这个极乐世界的图呢就显现在面前，然后所有的莲友就看到了，然后就看着他，对不对，做了一朵莲花就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共同发愿。过了一阵子以后，慧眼大师呢他就呢自己也念佛。有一天他曾经呢跟大家莲友说，过几天我也要回去了。他说为什么？师父你身体不是好好的吗？他说不，我在这个世间的缘已经结束了。他说我事实上有三次在定中，我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定中的时候阿弥陀佛已经现前了，而且我告诉你阿弥陀佛旁边还站一个我们以前的居士刘宜明居士，他一起来接我。所以听好啊，假如一般一地藏经来讲，你没有念佛的时候，你临命终时若看到你的爸爸妈妈祖先来接你，那是假的，那是冤亲债主，那是地藏经菩萨讲的。地藏经讲的是过去你的冤亲债主然后要来障碍你，所以他来骗你。但是假如你看到阿弥陀佛，你有愿力，阿弥陀佛跟旁边你可同时发了愿要来接引你的话，那是真的。所以这个慧远大师呢就讲了这个例子以后呢，他就说三天以后我要回极乐世界，你们大家可以送我吧。就大家呢有人当然舍不得师父啦，可能有人想到说哎呀师父要去极乐世界做佛，我们该很高兴啊，送一个欢送法会给他嘛，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就帮他念佛。就三天以后慧远大师就告诉说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我也看到刘宜明居士，你们大家好好用功吧，将来莲池海会愿相逢。说了他就断气就走了。我讲这个真实的例子是希望大家在座的莲友，人生真的很苦，你假如是做一家人应该发愿一起去西方极乐世界。那做事呢，出家的师父作为莲友也应该做事，对净土中有兴趣也应该发愿去极乐世界。你也可以发愿先去的要接后面的人。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哈，我们狮头山有一个老菩萨95岁叫常莲师，我们也有一个老和尚80岁叫做盛开法师，他们念佛都念了一辈子。那常莲师呢他是闽南人，我跟他很有缘，在家就认识他。去年呢他生病，他病得非常严重，因为老人家了嘛，95岁啦，对不对？他呢膝盖常常容易酸痛啊。然后我跟他很有缘，我每天早上吃完早饭我去看他，这样他就告诉我说，新红书啊，我去年底哦我看过阿弥陀佛，你知道吗？他站在虚空当中哦，脸呢 身体朝着西方，脸是回头的。然后呢，我在梦中看到阿弥陀佛放光照着我啊，我非常的欢喜。可是啊，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来接我呢？他这样问我，我说那因为时间还没到嘛，对不对？你不要急啊。那他今年他生日的时候，他就拜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人生真的很苦啊。那呢，我很想去极乐世界。然后呢，他又呢，他念佛功夫非常好，念得红光满面，他每天自己也诵经拜佛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阿弥陀佛是来给你信心的，因为去年他生病，那病得很重，我们给他鼓励，也给他送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可是他看到那尊阿弥陀佛以后，阿弥陀放光加持他，他的病就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急，时间到了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来接你。你说时间还没到吗？那你就跟我们常住大家啊，我们大家对你也很好吗？你就多度众生啊，对不对？功德无量咯。然后我就跟他答应约法三章，我说一，常莲师啊，假如你去了极乐世界哦，以后要回来托梦通知我一下好吗？他说好好好，我答应你。第二，我说你去极乐世界你是大菩萨啦，我虽然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假如我障碍现前的时候，你要放光加持我，对不对？好不好？给我一个鼓励好吗？他说好好，我也答应你。第三个，我跟他说，当我有一天我也要去极乐世界的，请你跟阿弥陀佛同时来接我好吗？他说好，我一定答应你。然后我们就这样约法三章了。当然我讲这个故事，有人就说，哎，师父，我可以不可以跟你约法三章？当然啦，假如我有功德力啊，我比你先走的话，那当然我会来接你了，对不对？在座莲友，其实先走跟早走，阿弥陀会帮你安排的。好，那你假如还没有去，一样啊，在这个世界啊，可以继续对度众生嘛。你到了极乐世界一样，还是可以继续度众生的咯，对不对？但是先有一个重要点，你要修到呢，自己真的有功夫，阿弥陀佛来告诉你。所以净土呢，你应该发愿求生净土。在座的莲友一家人可以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出家的莲友也可以一起发愿去极乐世界，这样子在菩提道上才会相互勉励。请看下面净土法门的殊胜。在《阿弥陀经要解》里面，这本书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三个条件：相信、发愿，而且去修行。他说，这个就是整部《阿弥陀经》的要旨，你要相信跟发愿，你才有智慧，智慧引导你修行。第二个持名，就是你每天要诵阿弥陀经或者念阿弥陀佛。你不能诵阿弥陀经也没关系，你就是要念阿弥陀佛。在这里有个问题，今天很多莲友问我说，那我念大悲咒跟念观世音菩萨可不可以往生？可以，不要怀疑。我刚才说过，西方三圣这张西方接引图，任何一个人你只要相信发愿要去极乐世界，西方三圣是同时来接你的。很多莲友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执着，很抱歉我讲这么多次，为什么常常都，哎呀，师父我念观世音菩萨，那阿弥陀佛会不会吃醋啊？师父我念阿弥陀佛又没念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对不起观世音菩萨他老人家？这都是凡夫的想法。他啊说啊，听好，阿弥陀佛有临终接引愿，临命终的时候你看到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你不要怀疑，你说哎，那真的还假的？那阿弥陀佛说我来不及接你，那他就走咯。所以临终看到佛的时候，这绝对是真的，因为弥陀有大愿过，佛的力量大过于魔，要深信。所以平常你要听净土的经典或诵阿弥陀经，或也可以拜48大愿。第二个，来接你的时候一定是三尊同时来，他不要怀疑。你念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都可以，但是要训练到两个当中要有一个很熟。譬如说你自己在做噩梦的时候，或是呢你自己在遇到紧张的时候，你有时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你就表示跟阿弥陀佛有缘啊。有人就会念观音菩萨，有人观音菩萨，有人在梦中紧急的时候是念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的。所以任何一个都可以，但关键是西方三圣同时都会来接引你。但是假如你是念六字大明咒的人，注意听，他会西方三圣来接你，同时四臂观音也会现在面前接引你。所以你不要去怀疑，这很重要。所以能不能往生是看你有没有信心跟愿力要不要去。至于往生呢，你的品位高下呢，就看你修行的功夫的深浅了，这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看，西方极乐的净土有四个特色，第一个很稳当，第二个很容易，第三个很普遍，第四个很殊胜，很微妙。因为时间的关系，净土的经论非常非常的多哈，我今天没有办法在两个小时里面全部讲完。先说第一个，很稳当。当你在临命中的时候，佛会慈悲加佑，让你的心不会乱。举一个例子哈，假如你现在很合掌，就像我们刚才要法会之前，你很专注的一起念佛，你念佛是会放光的啊。你说师父你怎么知道呢？在净土圣贤录里面就有写，莲池大师他还没有出家之前是一位叫沈居士，他非常非常的虔诚，他是学儒家的，儒家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非常待人非常好，常常呢做了很多造桥铺路啊，帮助很多人。有一次呢，他们家隔壁有人往生了，往生了以后，因为对方呢是其他宗教的人，他啊觉得呢，因为有些是道教啊，或一贯道，或是世间的宗教、民间宗教，那他去呢又不方便进去，他就站在旁边，但是他很慈悲，慈悲呢，然后呢，他就站在门口，很虔诚的合掌帮他念佛，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结果他一念佛的时候，他头顶啊放出一道金光，然后就阿弥陀佛就站在他头顶。他一直念佛呢，那就阿弥陀佛一直放光。结果呢，他旁边啊有一个邻居老人家看到了，哦，他吓了一跳。好，那当然那个老人家跟他有缘，后来就跑过来说：“哎，沈居士啊，你修行修得很好哦。”他说：“为什么你会这么讲呢？”他说：“刚才哦，你在念佛，对不对？”诶，他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因为哦，你心中虽然念佛，可是你每念一尊佛啊，你很虔诚，你的头顶啊，就有一尊阿弥陀佛出现，而且阿弥陀佛还放金色的光，所以那个往生他们家嘞哈，不但往生能得到利益，而且旁边有很多幽冥界众生啊，都在念阿弥陀佛，诶，你真的功德无量。”后来呢，这位沈居士一听到以后，他讲，因为他没有天眼通，但是他很深信说念佛法门很殊胜，所以呢，他后来出家了，出家了修禅宗，读华严经，最后成为中国这个净土宗的一代祖师，就是莲池大师。所以要听好，你真正念佛的时候呢，是佛光的。好，这个佛光你虽然看不到，但是阿弥陀佛跟一切的佛菩萨都会保佑你。好，再看一下刚才极乐世界图这张，你看看阿弥陀佛左手是有一朵莲花。在极乐世界里面呢，净土法门说，假如你今天或是你过去听过净土法门很殊胜，你很相信阿弥陀佛，每天晚上你也发愿，每天你也诵经念佛修行利益众生，所有的功德你要求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的七宝池莲花中就有一朵你的莲花，像我上面就刻着是心红。莲花有不同的颜色，有金黄色，有粉红色，有蓝色，有不同的颜色，那要看你的功德力。最殊胜上品上生是金黄色的，然后上品中生是紫金色的，紫金宝台，紫金色就是金色跟紫金色的都有。所以假如你每天念阿弥陀佛，你不但身上会放光，极乐世界的莲花会越长越大朵，而且它会放光，然后呢会大到像三千大千世界，会是在大的比整个地球都还大，这是很不可思议。但是若是你不念佛了，它就枯萎了。那你说修其他的法门，你不愿意去极乐世界，它也会消失。这是净土中很殊胜，当临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就用这朵莲花来接引你。当你临命中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想我现在就要走了，不论在家出家，沐浴以后，斋戒沐以后，穿着清净的衣服，朝着西方，你念佛，大家帮你助念，你念佛，你很切，你那时候万缘都要放下，对不对？一直等阿弥陀佛亲自来接你，你放心，阿弥陀佛不会接错时间，也不会接错人，他有大智慧的神通力，对不对？那你应该怎么想？第一个，要想什么东西都要放下，身体是假的。第二，世间也没有什么好留恋，我应该很高兴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啦，对不对？那你很恳切，你这样一直念一直念，等到你的因缘一到的时候，你的眼前立刻极乐世界就现前了。 阿弥陀佛现身，观音示智，而且你会听到天月明空，异香满室，佛菩萨都是演奏音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你。你看到的时候非常欢喜，就像衣服一脱了，然后呢，你坐上莲花台，就恭喜你，你就出六道轮回了。所以真正念佛的人，有些法师说真的很殊胜，不死的法门，这是真的，并不是说你死了以后呢，啊，然后再把阿弥陀佛再拉回来。一般人我们在地藏经里面跟注念里面说，当人死了以后神是会离开，假如修得很好的话呢，是应该在注念的时候呢他就走了。可是有些人他留恋比较多，平常没有听到佛法，执着比较重，障碍比较多，他离开神世以后呢他会漂流，那就要看他的业力。有些人呢可能呢在一天两天呢阿弥陀佛现前他也可以走，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要做七。地藏经说每隔七天他的业力呢会有很大的变化，就是一生又一死，一死又一生，对不对？他那时候很苦，可是假如那时候帮他做功德的话呢，他在这个时候还是会看到阿弥陀佛现前的，那看到阿弥陀佛现前一样可以去的。那最慢最慢的话经过七七四十九天他就一定会去投胎的啊，这是净土中所说的。所以你应该常常观想阿弥陀佛，观想极乐世界。好，再看下面第五个结路的进程。我们修任何的法门，尤其是净土中啊，夏林居老居士曾经说，理明性深愿切才会行专，功纯业净妄消跟真显，这一段很重要，我解释一下。第一个，你对净土的道理，对佛法要很了解。你道理常常听经，你常常读经，研究经论，你道理越明了的时候，你的信心才会很深。很多的莲友信心不够深，对不对？别人一讲，他就换，他就呢动摇了。第二，你信心深，你发的愿力就会很恳切。然后每一天呢你会很用功精进的修持，那因为你很用功的精进修持，反过来你的信心就更深，愿力就更大，然后呢修持就更精进。这信愿行像三足鼎立一样，缺一个都不可以。有些莲友我发现呢，什么，他只念佛，他行很用功，可他不一定相信，而且没有天天晚上发愿，这个呢当然力量就不够。好，请你换代照了，这一段很重要。